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礼拜三与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通话，这个是奥斯丁上任一年几来首次同中方官员通话。五个大楼在通话后发出一份简短声明，中讲奥斯丁同魏凤和讨论了美中防务关系、区域安全问题和俄罗斯无端入侵乌克兰的话题。美方声明没有提供细节，中方声明略长一点，亦只是提及落实元首共识以及就台湾海空安全和乌克兰局势交换看法。一位参与会谈安排的国防部高级官员在通话前表示，奥斯丁并不期望在关键问题上与魏凤和取得重大突破。该官员说，奥斯丁还提出了美国对中国大陆、对台湾军事挑衅的关切，他还表达了美国对中共在南海和东海活动的关切，并提出了美国对北韩核武器计划的担忧。俄罗斯向马里乌波尔发出的不投降就死最后通牒在星期三下午到期，没有出现多人投降的局面。仍是坚守的乌方指挥官说，他的部队恐怕只能够再撑上几日，甚至是几个钟头。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就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援。在从乌克兰北部撤退后，莫斯科这个礼拜将兵力重点投入到对乌克兰东部顿巴斯的进攻。该地区顿涅茨克官员表示，马里乌波尔受到猛烈轰炸，但乌军仍然在继续顽强抵抗。乌方称俄军正用掩体炸弹打击乌克兰人最后的主要据点，位于该港口城市东南角的阿佐夫斯塔钢铁厂。据悉有数百名平民在工厂占地四平方英里的巨大院落入面避难。该工厂以前有上万名员工，已经迫使将近500万平民离乡别井逃往邻国，而很多乌克兰城市亦被俄军炮火夷为平地。温布顿网球锦标赛主办单位星期三宣布，因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将禁止俄国同盟友白罗斯球员参加2022年的温网赛事。两国主要受影响球员是俄国排名男网世界第二的名将梅迪维夫、白罗斯的女网世界第四沙巴连卡，两次赢得澳网冠军的前女子头号种子阿泽伦卡，及去年法网亚军帕夫柳琴科娃都无缘今年的比赛。温布尔顿网球公开赛定于6月27号开始。彭博社星期三报道，美国美联储官员博拉德近期表示，美联储不排除一口气加息75个基点，引发市场认为美联储可能采取更积极的紧缩货币政策。博拉提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中立场最鹰派的圣路易联邦准备银行行长。他认为美国的通货膨胀实在太高，美联储应该在今年底前提高利率至 3.5%， 比目前 0.25% 至 0.5% 高出3%。当美联储开始加息时，新兴市场往往会受冲击，出现借贷成本上升、本币贬值。而雪上加霜的是，美国经济增长放缓会削弱对这些经济体产品的需求。彭博经济社称，中国银行连续第三个月维持它的贷款利率，央行谨慎的宽松措施和较弱的人民币降低了进一步降低借贷成本的空间。分析认为，而随着美元资产的升值，将导致资金从中国市场流出。中共如果放宽货币政策，意味着人民币和美元的息差会进一步收窄，有可能加速资金外流和人民币的贬值。五名至今仍然受到香港当局监禁的香港民主派人士黎智英、周幸彤、李卓人、黄之锋和何桂南都被提名角逐2022年诺贝尔和平奖。华盛顿邮报报道，15位知名的美国学者，包括汉学家黎安友、林培瑞与法律学者孔杰荣及原中共党校教授蔡霞等，廉署做了提名。他们在提名信中形容这五个人是香港的良心犯，分别代表在香港受到打击的群体，例如新闻界、人权律师、工会领袖及学生等。提名信中强调，这些人原本都可以离开香港各自逃离，但却选择为香港坐监，坚持为香港民主发出声音。 根据诺贝尔提名委员会规定，只要是国会议员与大学教授等，就有权向诺贝尔奖提名委员会提名各奖项候选人。去年就有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提名香港民主运动角逐诺贝尔和平奖，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预定在10月7日公布。根据矽谷区域研究所的分析，在2月中旬到3月中旬之间，矽谷增加了超过16,200 个工作职位，在过去12个月中增加近116,000 个工作职位。自2022年以来，矽谷的新增工作近36,000 个，3月失业率下降到 2.4%， 做不到去年同期的一半。矽谷的休闲和酒店业的工作连续第二个月呈现最大增幅，从2月中旬到3月中旬，餐馆增加3,200 个工作职位，其次是艺术、娱乐和休闲，增加500个工作职位。矽谷区域研究所研究员瑞安阳认为，矽谷失业率持续下降，部分原因出自于过去几个月休闲和酒店业就业市场的强劲增长，但目前总的就业人数仍然比2020年2月的高峰少了30,000人，显示矽谷的就业市场仍未达到疫情前水平。日经亚洲评论礼拜三分析指出，苹果公司前200大的供应商中，有半数在中国上海及其周边区域设厂，而上海执行严格防疫封控措施已经3个礼拜，商业活动十分混乱。根据对苹果最新供应链名单的分析，超过70家公司在江苏省设有向苹果供货的制造工厂，其中大部分位于上海附近的昆山和苏州。此外，名单中有约30家公司在上海设有工厂。上述这些供应商涵盖了从 iPhone 第二大组装厂和石、iPad 主力组装厂人保，到显示器、PCB、热部件、电池和声学元件等领域。惠普一家主要供应商的主管说，这一波混乱可能影响今年底的购物季出货，强调5月和6月是关键，如果生产赶不上海运，考量到失港可能错过欧美的年底购物旺季，除非改为以成本高很多的航空来运输。美国3月份售出的房价中位数升到375,300美元，比2021年的3月增加了 15%， 创有史以来最高纪录。据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数据，经季节性调整后，三月份现有房屋的销售量下降了 2.7%， 比2021年同期下降 4.5%， 年销售量是577,000套。二月份的销售量同比亦从602,000套降至593,000套。由于低价位待售房最为短缺，使得销售向高价位一端倾斜。房屋销售和一年前相比，价格在10,000至250,000美元之间的房屋销量下降 21%， 而价格在750,000至1,000,000之间的房屋销量就上升 30%， 价格在1,000,000美元以上的房屋销售量跃升 25%。 房价继续上升的动力是需求强劲，美国待售房屋的供应量仍然很低，三月底有950,000套房屋待售，同比减少 9.5%， 按照现有的销售速度，这个亦只是两个月的供应需求。 YouTube 和 Facebook 礼拜三采取行动，封锁香港行政长官唯一候选人前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社交媒体上的频道，这个是两家科技巨头遵守美国制裁的不寻常举措。李家超竞选办主任谭耀宗礼拜三表示，当日早上收到了谷歌发出的通知，竞选团队的 YouTube 账户因为违反了美国制裁令被冻结。香港2019年爆发大规模反送中民主抗议活动，李家超是引发这场抗议活动的送中法案的坚定支持者。美国政府在2020年对涉嫌参与镇压抗议活动的官员实施了制裁，制裁对象包括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李家超、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副主任张晓明。根据制裁令，美国公司不得与受到制裁的中港官员进行任何交易。 Facebook 表示，因必须遵守美国法律，该公司亦阻止李家超使用其支付服务。 知情人士礼拜三称，特斯拉 CEO 艾隆马斯克已经开始接触华尔街的潜在金融合作伙伴，为收购推特筹集资金。知情人士称，马斯克及其顾问已经同几家可能的合作伙伴就债务融资问题进行了谈判。目前华尔街最大的几家银行和并购公司对是否会介入该案帮助马斯克收购推特持不同意见。摩根士丹利几乎肯定会帮忙支持马斯克的竞购。事实上，摩根士丹利亦正是马斯克主动出价收购推特的幕后顾问。另一个知情人士这个礼拜较早时称，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亦有兴趣帮助马斯克收购推特。俄罗斯国防部礼拜三宣布，俄罗斯已经试射了一枚新的洲际弹道导弹。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这种无与伦比的萨尔马特导弹将为那些试图威胁俄罗斯的人提供思考的空间，并将使俄罗斯的敌人三思而行。这种西方称之为撒旦二的导弹，据信是俄罗斯核武库中最大的猛兽。该核武估计有11000英里射程，可以携带多达10个重型弹头。两位美国官员说，美方在俄罗斯进行新的弹道导弹试验前已经得到通知，并做了密切跟踪。两位官员说，美国对导弹做了跟踪，但并不担心。根据美方的评估，这枚导弹在俄罗斯的核武库存中尚未投入使用。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全球经济在疫情消退后出现复苏，但能源、粮食、金属和木材等大宗商品的价格却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混乱，使通胀加剧。今年以来，多数的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剧烈波动，这个使那些生产和使用能源、金属、肉类和粮食的个人或公司在业务上变得更加困难和复杂。这个现象迫使那些市场投机者和其他投资人离开市场，而这种外流现象又反过来推高食品和能源等价格。美国在2022年的天然气价格比去年上升 79%，令石油价格多次冲破$100大关。尽管最近油价从最高位下跌了$23，但仍然比今年美国基准价格上升34%。报道中提到，中共同一些粮食入口大国正在大量囤积库存，这个进一步推高大豆和玉米等粮食价格。目前大豆价格比一年前上升16.8%，小麦上升72.63%，玉米上升35%。全球投资资金正持续从中国流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这个反映了美中之间经济政策的分歧正在加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事务负责人伯格表示，美联储发出了积极加息的信号，而中国人民银行就放宽了货币政策。这种分歧正侵蚀两个经济体之间的收益率差异，促使投资者转向。礼拜二，国际货币金融组织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测下修至4.4%，低过之前的4.8%的预期，而政府的官方目标是5.5%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理由是，中国的经济放缓正在恶化。报道称，自2010年以来，中国的10年期主权债券收益率和同类美国国债相比首次失去了优势。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国的股票、债券和共同基金持续加速流出。在3月份，全球基金通过香港交易所卖出了价值超过70亿美元的中国上市股票，并在过去两个月内卖出了140亿美元的中国政府债券。19号，佛罗里达州州长桑德蒂斯正在推动州议会通过立法，该法案将终结迪士尼在佛罗里达州中部的自治区特权。桑德蒂斯还发布了一份公告，列举了应该撤销迪士尼特殊地位的各种原因。1967年5月，在迪士尼公司的游说下，时任州长克劳德·柯克签署了《卢维溪改善法案》，当时 迪士尼提议在佛罗里达州中部奥兰治县和奥西奥拉县的25,000英亩土地上建造一个以娱乐为导向的开发项目。这个是一个特殊的税收区，允许迪士尼公司拥有与县政府同样的权力和责任。迪士尼最近一直在和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人就桑德蒂斯签署的一项法案进行口水战。该法案禁止对3年级或以下儿童进行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课堂教学。法案签署后无奈，迪士尼发表声明抨击该法案。桑德蒂斯坚称这个法案是合理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